今天还是继续讲出埃及记。我们感谢主这样的安排，让我们正好快要把这卷书讲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这样的聚集，我们真愿意神的荣耀从我们中间彰显出来。当出埃及记越到后面的时候，主的那个会幕的样式快要出现，而会幕的出现受到神心意中最宝贝的见证在地上面表现出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读所有的经文，因为出埃及记我们很快从35章讲到39章，而不可能在这里把这些所有圣经都读了，所以我们选一些来读。我们先读35章第4节到第9节。来，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三十五章第4节到第9节，一同读。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细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白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宝石，可以香摊在以弗德和青海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开始读出埃及记，从20章以后，当摩西上山领受那个山上的样式的时候，会幕只是神眼中所看见一件事情，他把这个样式在山上指给摩西看。摩西也不过是看见一个神心意中所要得的那个完美的教会，而当他来到山下的时候，会幕并没有出现，会幕一点影子都没有。所以刚开始摩西有呼召神的百姓在奉献里面，从奉献最原始的经历里面开始来这个教会的建造。所以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把所有的材料，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等等这一切拿来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以往花掉很多时间讲解这些属灵的意义，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还记得。我们继续读第10节，我们就读第10节。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我们再读20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21节。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并用作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音。我们读22节，读22节。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银，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我们读第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头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来。26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节圣经都读，在这里我们所选的读的那些圣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里说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中乐意，而且另外一件事，他们说他们心中受感。第3件是他们说他们心中有智慧。弟兄姊妹注意这三个心理的情况：第一个，他们是甘心乐意；第二个，他们心中受感动；第三，他们心中有智慧。我们再读30节，一直读到35节，请我一同读。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里的儿子比沙列，耶和华已经其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名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钗，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干支派中亚西撒王的儿子亚伯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心 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工，无论是雕刻工、调匠工、用蓝色紫色缝合线和细麻绣花工、丙烯匠工，他们也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我们再读36章第一节第二节。比沙列和亚伯利亚伯秉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从耶和华赐智慧的名，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功的，摩西把他们并亚伯利亚伯一同招来。这里讲到，当神的工作刚开始真正起来的时候，神乃是借着两个人做成他的工作，一个人叫亚伯利亚伯，一个叫比撒列。这两个人特别说到圣灵的工作，特别说到神把智慧的灵赐给他，特别说到神使他们心里有灵敏，能够教导人。弟兄姊妹们，当神的启示和心意要按照他的旨意实践出来的时候，这里必须有人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而完成神旨意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因为这里说他们并不是依照自己的聪明，而是神给他们智慧和聪明。因为这里讲到，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特别讲到圣灵来执行神的旨意和神的工作，而这一个执行乃是按照神所知道的一切来做成，在他所需要的工具里面，在所需要器皿里面。我们再回头看，在出埃及记31章，这里特别讲到亚伯利亚伯和比撒列。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户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钗，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希撒母的儿子亚伯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使父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有的人这里就看见神说这些人有智慧，但是为了做神的工作，必须得到神所加添的智慧。而弟兄姊妹，这里按照神所隐藏的意思来说，每一件属灵的工作必须有圣灵的引导和圣灵智慧，把它按照神所要的样式完成在神儿女中间。我们继续读，很快的读36章以后的圣经。我们读36章第八节。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石木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缝合线制造的，并用调匠手工绣上基路伯。我们没有法子读第九节和十九节，一起讲到木幔那些制作细节。但如果弟兄姊妹拿仔细读的话，就会发现这里所讲的每一个细节和神当初在山上所启示摩西的样式没有两样。因为比撒列出于神所拣选，因为比撒列是特别神提名召他的，所以在这里他所做的工作，虽然他没有上山看见摩西所看见的，但是当摩西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叫他做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神所要叫他看见然后做的。在这里有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样子怎么样子，没有榜样在这里，没有蓝图在这里，我们怎么样也想不出应当有什么情形。但这里比撒列和摩西他们灵里面完全相通，摩西讲的是什么，虽然比撒列没有看过那个样式，一做出来就是神所要的，而摩西一看，对了，就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看，师姊妹来这边挂窗帘，她说窗帘怎样怎样怎样，她已经跟我讲过了，她在电话里面说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很好的颜色，很好的材料，看来半天我不想，但是一看这恍然大悟， 我们对于所有事情所领事情必须眼睛看见才能明白，必须眼睛看见才能领会，才能知道它的情形。在这里实在稀奇的一件事情，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并没有上山，而摩西所说的一切他都能明白。这里特别说出这个工作是神所做的，而这里特别说出圣灵和主耶稣中间那个相契合的情形。当主耶稣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圣灵就来执行神的命令，把神所要的光景照射在神儿女中间。所以以后每段经都是这样。我们读二十节，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再读三十五节，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督活。我们再读三十七节，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38节，又用莲子做跟柱子和柱子钩，把金子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住。柱子有五个带卯的座，是红的。在这第一个阶段，这里说到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所做的那些事情，他说他是造木幔、造素板、造那个分开圣所和至圣所当中的木幔。然后在外面分开这个圣所外面的门帘。弟兄姊妹们，这里圣经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记载当初神所做的工作，启示给摩西看的和比萨列所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因为神用这些来向神儿女说话，而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练过七次的唇印，在尼禄里面练过七次的唇印。神的话没有办法增加，也没办法减少，而在这么重要神的话语里面占了那么多的篇幅，好像一直重复以前所讲过的。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浪费笔墨，在这里讲出来几句，一再讲那个会幕的样式。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读，你就发现前面所讲的，我们刚才说过，摩西所看见的不过在启示的境界里面，他并没有看见一个真实造成的情形。他也不知道神要怎样做工，也不知道哪些神的儿女要奉献，为了每一件事物来奉献。弟兄姊妹们，当摩西下山，我们也说过，他们遇见神儿女的失败，直接和神的旨意相抵触，整个的见证破坏了，石板结果被摔碎，而重新造了一块石板，神重新和他们立约，神再来叫他们建造会幕的样式。我们说过，会幕所说的乃是指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们，会幕所说的乃是指教会荣耀的见证，而这些见证必须和神在山上、在天上所启示的样式完全相合。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教会在地上所写出来的时候，神不厌其烦把每一个细节告诉神的儿女，而这些神在他自己心中所有的意愿和他所有的表现是一致的。若是不是一致，这个就不能成为教会的见证，若是不是这一致，就不能成为神所要的会幕。弟兄姊妹们，这里作为一个建造，我们发现在相同中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当神在山上启示摩西的时候，他所启示的顺序并不是摩西知道的顺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也有讲究。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读37章，再读第一节。比萨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肘半，宽肘半，高肘半。好，我们读这就可以。读第10节，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好，我们再读17节，他用金筋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盖与背球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好，我们再读25节。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一肘，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弟兄姊妹们，这几样事物是在圣所里面的，对不起，至圣所里面。而若是我们记得神当初启示摩西的时候，第一个启示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还记不记得神启示摩西第一个启示是什么东西？好的，我们再一起讲太久都忘记了。第一个启示是什么？有点记不记得？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第一个启示是什么？
约柜。这里约柜不是第一个到的，很稀奇。
兄弟们，神和启示的顺序和教会所出现实行的路并不完全是按照次序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神所启示那个最新最深处的心意约柜是管理整个事物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会幕好像是教会外面的表现一样，而约柜是教会里的基督。人所看见头一个不是基督，人所看见头一个是会幕，是人外面神的儿女所表现的光景。弟兄姊妹们，但是约柜的中心是控制的力量。我们也说过，当神启示摩西之后，他从约柜里面出来，先从约柜出来，一直在走到那个祭坛，再从祭坛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约柜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香坛是最后讲的，先开始讲到约柜，讲到陈设饼，讲到桌子，讲到那个金灯台，这些都是教会所显出来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当这些神被人被神吸引的时候，神把人带到祭坛那里，祭坛那里所需要的是什么？是祭司。所以他今天讲到祭司制度，讲完祭司之后，讲到祭司的工作，最后再讲到那个香坛，因为祭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但是在实行上面却不是这样。这是祭司的工作，神把他计划启示给人，但是整个教会的见证来讲，说给人看见的头一个人所接触的那些基督徒。所以在实行的时候，必须先有素板，必须先有木幔，必须先有会幕形态造出来，然后讲什么，然后才讲到人来到神的面前，人看见基督徒，他们才发现在基督徒里面最中心约柜的管理，说到最中心里面那个香坛的见证，说到他们的祷告，说到在约柜上面，说到在那金灯台那个陈设饼上面神儿女那个生命的表现，然后弟兄姊妹们，然后才讲到祭坛和那些最后讲到外面月幕，我们读38章第一节，他用皂荚木做祭坛，做盘翻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我们再读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妇人之镜子做的。然后第9节，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银的细麻做轨子，宽100肘。啊，我们不读了。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过，当教会见证出现的时候，他会有表现，显在人面前。人第一个看见教会神儿女和谐的光景，看见教会神儿女那些一同侍奉的情形。弟兄姊妹们，所以会幕现在被建立起来，人所看见的并不一定他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不一定明白神与人同住的奥秘，并不一定明白约柜那个至圣所里面神的心意的启示。他们所接触第一个是教会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个个显出基督的表现的时候，他们才回到里面来研究，哦，原来你们信耶稣人这样表现，因为主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们，最后给人看见的，或者最不容易给人看见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铜祭坛。为什么？因为铜祭坛最后出来的，当人来慢慢接触基督徒时，才发现他们真正所得着的是那个舍己的能力，从这里发展出所有的事工。弟兄姊妹们，这些所讲实行的道路，当主耶稣的地，当教会的地上出现的时候，整个控制的因素在约柜里面。但弟兄姊妹们，人所看见的就是神儿女外面的表现。所以我们在这些话语里面，我们会发现神的智慧。因为我们若是仅仅传讲那个深入奥秘，讲到约柜，人并不一定明白，人也不能受吸引。我们一直在讲那些高深的事情，神的儿女并不一定明白。但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和世人所看见的是真实表现，神儿女表现究竟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过，当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之后，并没有真实见证表现出来，只有摩西知道，只有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知道怎样做。但弟兄姊妹们，教会的见证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见教会出现的原因有哪几个。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看见教会出现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启示。第一是因为启示，神把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把他的救恩解说给人听，叫人看见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蕴藏在教会里面，
而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彰显。然后教会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因为神儿女的奉献。这里的奉献首先讲到财务的奉献，然后这里按照属灵意义来讲，是所有神儿女奉献的经历，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第三，教会所以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神的儿女奉献的结果叫圣灵有机会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说圣灵的工作的点是什么？乃是基于人的奉献。第四，讲到教会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因着神儿女的神儿女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心中何等欢喜，因为神所要显出来的，神所要叫人看见的，是神旨意完满的表现和计划。而按照圣经，我们读圣经的人在这里得了神的启示。每一次我们都读的时候，真是那个荣耀在我们心中出现。罗马书里面说，那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诗篇里面我们读到，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神的城呐、有荣耀是指着你说的。哎，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不过是我们在灵里面看见的，都不过是在荣耀在圣经的话语里面神所启示的。而神所要叫人看见的，不仅仅是启示，而是实际借着神的儿女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实际的，我们所得的生命是实际的，神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彰显，而这个彰显能够叫别人看见，叫别人能享受。弟兄姊妹们，今天明白神的见证的人太多，多少人在那读神的心意，这些人中间都有共同的祷告，他们祷告愿意叫教会见证在神儿女中间出现，愿意叫神主耶稣自己的荣耀在神儿女中间彰显。弟兄姊妹们，神所要得的是那个完美的见证，而我们在这些见证中间，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等候那个见证的出现。在这等候见证出现里面，我们却发现那个基本的定律。基本的定律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第一个，神的心意被启示出来，神所要做的事情被神的儿女所知道。因此，多少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为着神儿女对属灵事情有兴趣。前些日子我读到一些很简单的，有些其他地方他们教会工作的报告，那个侍奉主任到一个地方去，头一件事情请求他回来为他原来的地方，请他回原来教会为了那个新去的地方祷告什么。为着神儿女向着主的科目祷告。因此其实不是到了那个地方才请求神，别人为那个地方就会祷告。我们所有祷告一直是为了盼望神儿女对属灵事情有兴趣。这一个是神儿子启示的根基，启示在你心中科目的人里面。而我们心中越是认识神的旨意，我们里面越科目的教会真实出现，教会见证真实出现。因此但是不仅是我们坐在等候神的启示而已，当摩西从山上领受那个神的话语下来的时候，虽然经过一次两次的拦阻，经过那个金牛犊的败坏，神的旨意没有改变，神的爱没有改变，神还要在他儿女中间得到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在这里就开始一下山之后，然后呼召神的儿女，叫他们奉献。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出于神儿女奉献。这句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明不明白。哦，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起来不如别人那些专家做得好。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从来没有雇一个秘书来管理教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自己做的不如那个专业的秘书做得好，我们可能我们管理没有专业人做得好。但弟兄姊妹们，每一件教会事情必须出于神儿女真实的奉献。这里讲到他对于财务上的奉献，头一个讲到财务上的奉献。而这个财务的奉献，我们要说到一件事情，所有的奉献和奉献的人是不能分开的。但弟兄姊妹们，何等可惜，今天在教会中间许多时候奉献的财物在那里，但是我们看不见奉献的人。人有奉献并不一定要成为奉献的人，但是人若是奉献的人，他一定能有奉献摆上。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遇见弟兄姊妹们问这些事情，说到底周弟兄，我们应当奉献多少才算合乎神的心意？到底我们应当奉献多少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 哦，他们很盼望我说出一个十分之一。为什么旧约里面讲十分之一？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不喜欢听十分之一，他们说乐意心甘甘心乐意奉献就可以，像这里说的甘心乐意，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在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神儿女奉献，他们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把一切都放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奉献？我们要是讲到十分之一，我们要回过头来，为什么问为什么叫十分之一奉献？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十分之一奉献是亚伯拉罕奉献。亚伯拉罕奉献，他是怎样？他出去掳掠那个四王的时候，他把他侄儿罗德救回来之后，把那个四个王都掳掠了。哦，那个王他回来之后，亚伯拉罕变得非常富有。但弟兄姊妹们，他说他把他所有的一切十分之一拿出来归给神，奉献在祭司那个麦基洗德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奉献？奉献乃是基于一个认识，凡我所得的都是出于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说一句严重的话，你若觉得这一个是你财力所得来的，是你努力所得来的，你就不配奉献给主。你若不知道你所得的一切是出于主的，你没有资格奉献。弟兄姊妹们，奉献是什么意思？说明一件事情，你证明一件事情，我所得的都出乎主。雅各那样诡诈，那样喜欢用自己心机手段来捞弄，来夺取一切事情的人，在弟兄姊妹们，当他没有依靠的时候，当他一切都完的时候，他用巧计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又用他巧计骗了他父亲祝福，结果他被他家里赶出来，他没有地方容身。到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巴旦亚兰旷野走去的时候，哦，他在那里遇见神的显现。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他看见神的启示，他说这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然后他说怎样？他交由在柱子上面立下见证。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凡我所得的，我必献上十分之一。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从这个点开始，雅各所得的不是为他自己的。从这个点开始，他承认一件事情，他所得的一切和神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说到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你若懂得奉献，你就懂得怎样与主交通；你若懂得奉献，你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和神有联合。而我们自己，我自己刚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我懂得这件，我开始主开始教导我这件事情。从前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的，但弟兄姊妹们，自从那一次我在神的面前都祷告说，主，我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所得的一切事情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你的恩典的赏赐。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非常容易安息。哦，多少人为了地上的财力没有满足，所以他们东奔西跑，所以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在劳苦愁烦虚空里面度过。弟兄姊妹们，因为你不懂什么叫奉献。弟兄姊妹们，叫我们安息一个最大的原因，乃是因为发现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劳苦愁烦，不需要为这些努力奔跑。主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交给你们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一切都要交给你们。弟兄姊妹们，奉献是神儿女对于生活有利的最大拯救。你若没有奉献，你永远必须要为自己生活忧虑。你若已经奉献了，你就承认这一件事情，我生活的一切是出于神的。每一次我把我十分之一放在主的手中，都证明说，主，直到今天我的生活依靠你，直到今天我的生活从你而来，我一切所用都是从神而来。弟兄姊妹，当时以色列人在这里奉献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奉献多少。在圣经里面记载说，36章我们刚才没有读。哦，那些亚和利亚伯，那个比撒列，他们每一天经历从神手里，从神儿女手中所有的奉献，多到一个地步，他们必须停下自己的工作，到摩西的面前说，叫这些神儿女不能再奉献了，已经太多了，我们不能处理了。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为什么肯奉献？弟兄姊妹们，神让他们先经过金牛犊的失败， 在那个以前，金牛座所有的耳环，他们金牛座所制造的耳环是他们自己所戴的荣耀，他们把这些荣耀都拿来做偶像。弟兄姊妹们，等到偶像被打碎了，他们就看见神的儿女，就看见他们所有一切所得从神而来。他们想起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神说：“你们要像林子，多要经营，不可以少取。”而他说，然后他说，每一个人都在他林子眼前蒙恩，他们把埃及的财物都夺来了。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手中所有一切都是神。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大能的手击倒埃及人，所以埃及人在他们面，他们低头把财物送给以色列人。哦，在旷野还没有见到会幕的时候，神儿女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他们觉得这是他所得来的，给他们把耳环什么拿下来，一下出来一个金牛犊。弟兄姊妹，当他们开始奉献的时候，他们回想从前，就明白一件事：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从前他们在埃及劳苦愁烦的日子，他们做工以埃及人剥夺他们所当有的当有劳力代价，若不是神的救助和怜悯，他们没有办法得回这些经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懂得什么叫奉献，我们懂得我们一切都出于神，我们生活和态度要何等大的不同。凡我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这是雅各的祷告，叫他这个人从自己的依靠里面转变成向神的依靠。弟兄姊妹们，从此不再为自己打算，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生活，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劳苦，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工作。你若不发现你的工作和神有关系，你永远在为自己生活愁烦，在你的忧虑中间，不能得到平安，不能得到喜乐。工作会改变，会丢掉，对不对？身体的健康也会丢掉。所有一切地上钱财，保罗说是无定的钱财。弟兄姊妹们，不仅财务上面奉献，圣经里面更要紧说到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人是奉献的。罗马书里面讲到奉献，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这些献上燔祭，为什么？表示我们神和人中间完全的联合，我们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我们和主耶稣中间没有第二个，没有。弟兄姊妹们，这一切奉献的经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这些经营奉献上去之后，然后再经过巧匠的手来工作，才能成为圣所的器皿。弟兄姊妹们，这一些东西本身算不得什么，本身算不了什么。我们这个天然的人，那个天然的生命，一点都没有善良，一点都没有益处。弟兄姊妹们，神呼召我们，把我们自己叫我们爱中归给他。为什么？因为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若是我们没有奉献，神就没有得了一个合适地位来做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些非常我们思想上面要弄清楚的事情。什么叫奉献？奉献乃是看见我这个人归给神，我是属乎神的，凡我一切都是属乎神的。弟兄姊妹们，等到我们认识这个奉献的时候，神底下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既然我们属乎神，神就有权柄在我们身上做工，神就有权柄在我们身上剥夺。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奉献给神，神的工作永远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神可以祝福我们，神可以给我们许多恩典，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主给我们最好的福分。前些日子，我们在这里建造会所，我家里有一段木条，一点用都没有。我想，哦，这里反正我那个木头没有用，我想也许我带来可以配合什么地方用上。我那天我带来的时候想把它放地毯底下，垫平一些地板不平的地方。但弟兄姊妹没有想到那块木头现在放在门框上面，最明显的地方。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不放在神的手中，我们所有用处都是属地的，都是属世的，都是暂时的，都是要过去的。有一天，当我们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做工在我们身上。在这里，你看那些巧匠拿那些金子来，把它锤成薄片，把它剪成丝，把它一次的搅，把它拧成精炼。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受到何等痛苦的代价！ 如果我是金子，我不甘愿被捡的，我不甘愿被谁拿的，我也不能被人家拧来拧去的。若是金子有感觉的话，大家说，对不对？
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奉献？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底下圣灵的工作就开始了。圣灵的工作永远建立在奉献的根基上面。什么叫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原料制作成教会所需要的器皿。我们再说一次，什么叫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造成神所能使用的器皿。我把稍微改动一下，就是我们讲了物质的，但这些物质只是属灵意思。什么叫圣灵的工作？怎么知道一个人身上有圣灵的工作？因为神正在制作他，正在改变他，叫他合乎神的用处。弟兄姊妹们，这个要回答我们许多的经历，这个观念要回答我们许多的问题。刚才我们唱诗歌，那个 Hebegard 姊妹写的诗歌说，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自己来回答，作为我的答应。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经历许多痛苦，经历许多难处，我们不能明白的，为什么神这样待我，为什么神那样待别人，而不肯用他更高的恩典来代替我，对待我。但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真正的神的恩典，真正神的计划是按照这个三方样式做工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合乎神圣殿的使用。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讲更清楚。多少神的儿女在痛苦中间，在那些危难中间，但是稀奇，当他们接受主所量给他们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过了有一段时间，他们身上彰显出神荣耀来。他们经过那些苦难，结果他们像耶稣一样；他们经过那些苦难，结果他们表现有神的恩典，有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叫做圣灵的工作。哦，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讲啊，这里有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外面的兴奋，外面热闹，最多不过说到我们心里面火热情形而已。哎，这一说给我们看见比撒列和亚伯利亚伯的工作。他们是那个巧匠的手做工在那些原料上面。今天圣灵是最伟大的巧匠，做工在你我这些原料上面。我们的生命性情不合适的，还要把它敲掉。我们那些地方不能被主所得着的，不能荣耀神的，神要借着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不是神要叫我们受苦。十字架乃是要借着这些事情叫我们天然生命死掉。弟兄姊妹们，受苦，有些人受苦，但是他却不舍己。有些人一面受苦他一面埋怨，所以虽然经过受苦没有任何的益处，白白的受苦。实在很多神的儿女白白的受苦，苦受这样多。保罗也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受苦这样多，其果真是突然的吗？刚刚在座里面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十字架是那个得生命的道路，他们不明白十字架是得了圣灵工作的道路，而苦受这样多没有益处，为什么？因为不明白主的工作，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他们也祷告里面说，主，求你叫我，求你把十字架拿开，对不对？当然我们说，主啊，环境太辛苦，求你帮助我，叫我遇见过顺利的环境。前天日子我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我问他，那昨天我看你见证我有一些事情想跟你交通，我的什么事情？他说我呀也想侍奉神，但是我要先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呀一定要胜过环境我才能侍奉神。我说什么？胜过环境才能做什么？我听不懂那话。他们都告诉我，哦，现在主量的环境真是工作上面也不好，到处被人笑，他拿了一个 master 也没有做到 master 该做的事情，很委屈。他说啊，他们说信耶稣人应该有荣耀，信耶稣人应该怎样？他说我说一样，要侍奉神一天先要荣耀，先告诉你。他跟我讲了一些名字，都说的名字非常极端，那个非常极端，鼓励人兴奋热闹，不是那个，这不是真主的正路上面行的。结果说，姊妹，你忘记一件事情了、啊。圣经里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呢？
不是你读不是你
跟我读啊，问爱子吧。好，他说什么？
我说，
读说，
你们在书上有古代解读，对呀，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对不对？
对。
那么读怎么说？
你要胜过，那你为什么胜过这些环境的环境上感受啊？
啊，不是啊，我很痛苦啊，这样子，姊妹，你要仔细想想这个话。
我不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主并没有叫我们因为信主以后免去世人所受的苦难，没有。主并没有叫我们受信主以后免去一般人所要受的环境，
没有，
跟世人一样生活在世人里面。但弟兄姊妹们，何等的奇妙，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在这些困难里面发现我们这个人是困难的因素，因为我心里不满足，所以我和环境有争执。因为我对主的道路不满足，所以我和主有争执，所以我不快乐。弟兄姊妹们，什么人能真正爱主？就是一直在任何环境里面能顺服的人，在任何环境里面能顺服的人，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安息。前些日子我遇见一些，我们遇见郭师母，前些日子主耶稣史蒂芬也讲到，从大陆来一些神儿女见证，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们里面充满了平安。他们充满了喜乐，他们充满了天上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什么叫十字架，让圣灵在环境里面做工，在他们身上改变他们自己。永远不要求人求神来改变别人，求神借着环境改变我，
这个叫十字架。
求神借着环境改变我，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所以若是有人蒙了主的恩典，他的灵里面开启了，他能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说圣灵在他身上做工。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出去看望别的弟兄姊妹们，看完半天回来也不懂看了些什么东西，看望去和弟兄姊妹交朋友，回来也会要圣灵工作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帮助他。为什么？什么叫圣灵的工作？在这个人里面遇见了转机，他从那些外面的环境争执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平安里面行走，
这个叫圣灵的工作。
没有哪个人生活道路是顺利的。我不能举例，因为弟兄姊妹都在这里。
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
若是你们觉得，不是我们觉得我们道路不容易，感谢主，主没有丢弃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这些道路里面遇见难处，为什么？好叫我们被改变。我们更多向着主没有争执，主我愿意顺服，主在这样环境里面，你能改变我许多不容易和人相处的地方，我们的生命才改变。弟兄姊妹们，那个巧匠的手做工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会幕里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十字架的。木板怎么出来的？是织出来的，要捻的细麻。紫色、蓝色、棕红色的线把它织出来的，麻捻麻怎样搓，一直要搓，把它搓得很细眼睛，对不对？每一件事情神所做的，都是借着十字架所显明的。他说：“那些妇女凡心中甘愿的，就亲手怎样，亲手纺线。”好，我很喜欢这句话。他们那些妇女心中甘愿的，就亲手来纺线。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是我们每个人各自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十字架啊！我们来，严弟兄，你最近很好，替我接受一点十字架吧。有没有这样事情？每一个人所必须接受环境的改变，都是亲手在那里纺线，而他做怎样，心中改变，何等好！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解释神的恩典，我们在环境里面甘心顺服。主耶稣就这样，对不对？他从天上至高之处荣耀来到地上，他是甘心顺服，对不对？与之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圣灵的工作，甘愿表现出来了。怎样？诗篇里面说，神的儿女甘心牺牲自己，他们如同清晨的甘露，那样滋润，那样叫人得到生命，得到帮助。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宝贵，宝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圣灵工作，
发挥在每一个在团体里面圣灵圣灵的工作。然后，当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会幕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做成了，都好了，都陈列出来，神的见证出现。这里实行的建立的次序，我刚才说过，其实次序不一样。侍奉是神儿女给教会见证彰显的一个基本的东西。牧满必须先被知道，会幕必须先被知道。这个黄金上次讲过那个讲过牧满这件事情，讲过数百年事情。神儿女中间联络，圣灵在神儿女中间联络整齐。我们一族一姓一神，一位父，同一位圣灵，每一件事情在神儿女中间都是合一的。而神的儿女每一个中间不仅单独站立，而且神儿女中间有联络，中间生命是沟通的，不管你以前做。这一个外面的骨架，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会幕就着木幔来说，说到教会外面的彰显，里面是什么？约柜是神在我们里面管理的力量，约柜是神在我们里面身隐秘处神和人中间交通。说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里面，然后弟兄姊妹们，会幕里面的事物叫我们享受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承受橙色饼，享受橙色饼，叫我们看见金灯台的光，受到主耶稣光照在我们里面深处。说到我们在至圣所面前祷告，我们和主耶稣当中最深处的交通和联合。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要决定会幕有没有生命，这件事情要决定会幕本身能不能站立得住。会幕不能是一个空的东西，它里面必须有点真实的东西。基督徒的表现与外面所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平衡啊。神不是叫我们去注意外面的行为，是的，人必须借着我们好行为叫他把荣耀归给天父，对不对？但是另外一面，好行为哪里来的？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他说到祭坛的生，这是说到那个外院，最后讲到外院。外院说到什么？说到救恩的扩大，放长撅子。当主耶稣救恩完成的时候，以赛亚书里面说：“你要放长撅子。”愿为说到救恩的范围，说到教会的范围，在世界中间教会的范围。而它的范围是因为有了会幕，有了的真实见证而扩展。弟兄姊妹们，祭司的制度这样建立起来，侍奉神的人在这里，在神的面前经营那些属灵的事物，把神的儿女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教会当他实行道路一步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出现了。弟兄姊妹们，主把每一件事情给我们都有他的目的。我们今天头一次在这里聚会，我们为了这个会所感谢神，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以为神把会所给我们是叫我们聚会舒适一点而已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件事。我们能不能以为聚会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叫人看见，哦，这里有个聚会，外面经过这里基督徒聚会在这里就找得到，是不是这样？若是他们进来一看，这里也没有约柜，也没有金灯台，也没有陈设品，也没有祭台，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的。弟兄姊妹们，主不会把那个得救的人数量给我们。说在使徒行传一刚开始的时候说了什么？说到神儿女在主的面前祷告，这个祷告在小楼上面120个祷告，结果天震动，声响从天上下来，圣灵在那里开始工作，他们就到处传讲神的救恩。弟兄姊妹们，先得的那一帮人120人。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教会的见证就扩展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救恩的范围因着神的儿女被建立而得到扩展。救恩的范围，神的儿女增加，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因为教会里面得了一帮基本的器皿，这些器皿能够撑起来主的祝福，能够彰显主的见证，能够说明主的荣耀，所以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在这里侍奉，不是为了一个属地看得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属地的目标而已。我们乃是要求神在我们里面彰显，乃是要求我们更多进入主耶稣救恩，乃是要求更多得了主的丰富，
而弟兄姊妹们主把见证放在神的儿女中间，还要求我们奉献，这是一个经历的开端，这是见证的开端。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主手中，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显出那个荣耀来，好叫我们显出主耶稣的荣美。当这样荣耀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要扩展出去。救恩不是我们用力来用口来传的，在我们身上人所看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把赞美敬拜归给主，为了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引领，我们要感谢主；为了他把那个最荣耀的旨意给我们明白，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一同把敬拜归给主。我们在这里为着主在今日中间所施的恩典，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他。更但愿在这样祷告中间，把我们自己放在祷告里面，把我们放在神的手中。但愿神的儿女，让我们在这里同为着主的恩典感谢神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得着当有的地位和当有的荣耀，好像他开始做工在我们身上。